暴风雨将至，乌克兰突袭事件，普京和特朗普可怕沉默。哈佛奖羽绒惊爆，更多破绽，母校吓傻。元老被习近平落台后拨乱反正谋划，先救活香港。欧盟禁止中共对欧洲出口医疗器材。德州通过 SB 十七法案，阻止中俄等国公民购置房地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俄乌冲突在乌克兰近期发动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暗杀。6月1号对俄罗斯境内多个战略空军基地发动代号蜘蛛网行动的协同无人机突袭中急升。虽然两国6月1号在土耳其举行了第二轮和谈，但普京和特朗普都还未对俄罗斯版的珍珠港事变发声。外界普遍认为这种沉默才是真正可怕的，或者三战的脚步升近了。而6月3号乌克兰安全局表示，乌克兰再次使用预先埋设的水下炸药，又炸毁了连接俄罗斯本土和被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又称黑赤大桥。这个是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第三次袭击这个桥。6月开始，从俄罗斯北极的莫曼斯克州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再到远东的阿穆尔州，5个州数个军事基地几乎同时遭到袭击，据称摧毁了至少 34% 的核战略轰炸机，重创俄罗斯远程核打击能力。而特朗普政府公开说不知道乌克兰行动，事先亦没有得到通知，是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弗林将军提出质疑。为什么可以绕过情报通报机制？哪个授权的？哪个屏蔽了总统的信息？哪个决定战略打击层级的行动可以不向白宫报告？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事故，规模有几大？相当于在911当日，布什总统没有接到电话，他根本就不知道乌克兰策动的不是对前线卡车的侵扰，这个是核平台。在战略层面，这种攻击可以被俄方视为战争升级，甚至核战争的前奏。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在 Telegram 形容，这个是俄罗斯版的珍珠港，但我们是不是能够有美国这样的反应？6月2号，俄罗斯首次报复行动发生，俄军向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州一座乌克兰军队指挥所投掷 FAB-3000 重型航空炸弹，瞬间夷平成座设施，造成指挥层严重伤亡。这场空袭被外界视为俄罗斯报复的第一击，但更大的报复行动还未发生。战斗室史蒂夫·班农认为，美国正被卷入一场规模远超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乌克兰人攻击了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摧毁了其 40% 的战略轰炸机，而我们却在这里为这件事埋单。我们正被拖入一场可能恶化的冲突，普京的剧本作者科夫勒严肃指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代理战争，这个是一场真正的实质性的军事对抗。外界注意到俄罗斯核战略轰炸机在机场被炸之后可怕的直径，在短短数日内，从对普京的斩首行动到对俄罗斯核力量的奇袭，乌克兰令战争风险急速升高。而令人心惊的是，普京和特朗普同时保持沉默。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未对乌克兰方袭击发表直接评论，外界认为这个不是战争的爆发瞬间，而是爆发前的沉默。中国留学生蒋羽绒在哈佛2025年毕业典礼发布演讲，引发巨大争议。有博主对其所宣称的普通家庭励志背景，以及酷似中共统战口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言论表示质疑。 X 平台博主发布贴文指出，去年中共驻美大使谢锋在哈佛 遭遇台灣西藏學生抗議期間，蔣汝蓉就喺現場參與咗非法拖走抗議者，並且涉嫌指揮他人拖走西藏裔女生。去年4月20日，謝峰赴哈佛演講，現場觀眾席出現台灣學生同西藏學生抗議，當時蔣汝蓉似乎作為中方主辦方的工作人員出現，並且指揮拖走抗議人士。照片同佢當日喺 LinkedIn 發布嘅照片完全唔同。美籍網紅索納喺 YouTube 節目中評論話：蔣汝蓉喺哈佛演講中宣稱，如果一個女生逃學係因為驚被騷擾，咁亦威脅到我哋嘅尊嚴。但係呢次係一個女仔被一個男人夾硬咁拖走。據悉，蔣汝蓉的父親蔣志明被爆出具有親中共戰統部門的陸法會背景，蔣汝蓉本人亦多次代表這個組織出席國際活動。在中國社媒微博上，蔣汝蓉聲稱自己沒有美國綠卡，是普通家庭背景，被網民回應說她為何將自己騙成這樣。亦有網友貼出陸法會秘書長推薦蔣汝蓉上哈佛大學的消息，稱你爸爸真的不理你咩？不似啊！在這種情況下，蔣汝蓉在國內遭到了諸多網友的炮轟。主持人楊磊認為，蔣汝蓉的演講簡直是在海外丟中國人的面，她的水平實在是令人感到抱歉。評論人非常有道認為，蔣汝蓉在演講中賣慘太過明顯，反而暴露更多破綻。她的內心至少不似她所說的那麼強大，亦唔係咁坦蕩。而由於蔣汝蓉喺佢演講裏面講到咗母校霸凌問題，導致網友大量洗版，母校青島65宗關閉評論區，青島教育帳號一片空白。喺呢種情況下，蔣汝蓉偷偷地將演講稿中關於霸凌嘅部分改為校外女生所為，不過網友仍然不依不饒，嘲諷話：蔣汝蓉，大家都想為你撐腰，現在你出名了，可以大膽講出霸凌你的同學的名了，請講出他們到底是誰。亦有些話這個就是賣慘打造人設，模仿了美劇的勵志情節，之前說自己是華裔，是不是入了籍，但是中國國籍亦沒有退，自然就不能夠講了。如今紫被譽為印度聖果，富含維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力超強。研究顯示其維生素 C 含量高於檸檬約4.6倍，抗氧化效果遠超藍莓。三高代謝補以如今紫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為關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健康520網站查詢，連結在置頂留言區。近期京城政變傳聞不斷，很多博主評論人引述黨內消息人士說，中共黨魁習近平已經被內定落台。4日有評論人士認為，在元老試圖罷免習近平、公布習近平落台消息的前後，首當其衝的是解決如何救活香港的問題，以廢除習近平政策造成的僵持局面。自由亞洲報導說，在2日之前曾經痛心表示香港已經玩完的美國經濟學家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突然再次出面，並且改口稱現在斷言香港已經玩完還是太早。羅奇說，美中競爭期間香港仍然存在轉折，人才政策的變化等問題為香港在新地緣政治格局中提供了轉機。對此有市場人士認為，相關的做法似乎是對香港復興論進行放風和支持。評論人金圖柏岸撰文表示，之前習近平的打手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被去職，之後由周齊接任，中共的5月政治局會議亦流開，現在元老幫亦試圖在香港問題上解決習近平的影響。香港的問題是習近平背離中共改革開放，廢除前黨魁鄧小平的香港一國兩制方針，50年不變計劃在習近平政策期間被摧毀，這個舉動邊緣化了美國政府法律《香港自治法》，嚴重破壞了中美關係。 波及中港官员被连累制裁。金涛柏案认为，习近平执政期的香港中联办，从之前曾庆红时期的特务控制演变为公开管控，中联办成为监督港首及全方位邪恶控制的中共钦差大臣，而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全部被国际社会看入眼里面，致使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独立关税区身份被取缔，香港从 VIP 降格到二等公民，地产商亦陷入债务危机，原本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被新加坡部分替代，捻断中共大陆经济的奇经八脉。对元老帮而言，要扭转香港经济的颓势，重新确立香港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时期的政策可能会遭到废除，以试图救活香港，其中或者包括释放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关押的人士、平板媒体，否则香港无法重新回到国际赛道。金涛柏案预测说，相关的消息可能会在习近平落台事件公布后崭露头角。四号消息，欧盟首次应用2022年国际采购工具新规，禁止中国对欧盟出口医疗器材，未来五年内将中国投标者排除在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国家合约以外。去年四月，欧盟启动针对中国医疗器材采购行业的调查，并在今年一月开始认定中共政府在公共采购，包括国营医院的采购中歧视外国公司，未能促进欧盟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因此当局准备了完备的政策进行回应。欧盟认定北京在包括核磁共振扫描仪到注射器在内的各类医疗设施领域，采取了扭曲市场的措施排挤外国企业，导致87%的合约中包含直接和间接歧视，欧盟公司受到损失。这个是为了实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2025计划，令中国企业在核心医疗器材部件领域的国内市场份额达到85%，高端医疗器材领域市场份额达到70%。欧盟指出，在这项政策之下，2019年中共在医疗产品上对欧盟有13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仅仅一年后就有了52亿欧元贸易顺差。外交官透露，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国家一号投票决定限制中共公司在欧盟销售医疗器材，以作为北京对欧盟限制的回应。彭博社指出，之前欧中双方的谈判未能找到解决方案，在这个之后，欧盟选择推动了制裁行动。对于欧盟的做法，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声称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扬言采取措施回应。中共购置敏感设施附近的地块，造成间谍活动风险，美国各州层面对中共封堵加剧。近日，德州参众两院宣布通过第17号法案 SB17， 阻止来自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等国的外国公民拥有房产和从事商业投资。之前德州的地产投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新法案的通过直接阻挡了外国籍人士抢占地产市场。 SB17 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两院通过。根据众议院法案发起人霍尔特办公室的声明，这个法案能够加强国土安全，并且会确保德州的土地掌握在尊重和维护美国价值观的人手中。霍尔特众议员强调，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局势下，各州应该保持警惕，外国购买美军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附近土地的做法构成了现实而且日益严重的威胁。他感谢议员同僚团结一致捍卫德州。作为国土安全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很荣幸能够帮助塑造和推进 SB17 的立法进程。法案送交州长签署之后成为法律。德州州长对法案持有同意观点，预计德州将要求不拥有美国国籍的人士 唔能夠擁有德州投資地產，即使持有綠卡，亦唔能夠喺德州購買除咗主要住宅以外嘅任何房產，同時無法成為企業多數股東。對於擁有嘅主要住宅嚟講，地皮唔能夠超過20英畝，不包含農業用地、水權、工業產權或者石油權。違法者處以25萬元或者有關房產價值50%嘅罰款，並且最高可判處2年嘅有期徒刑。除 SB17 法案外，亦有共和黨人考慮其他嘅提案，包括對篩選喺研究型大學工作嘅非美國籍人員，禁止向相關族裔發放臨時行醫執照等。而民主黨人同亞洲社區派出代表，譴責議會支持嘅法案阻礙咗移民發展，並且進行多次示威抗議。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